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月13号，公元2005年2月2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受中共施压，西藏小姐被迫取消世界旅游小姐选美赛。美国全球人权年报将再次谴责中国人权恶劣。美参议院呼吁欧盟继续对中国持武器禁运的立场。中国环境污染仍十分严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美联社消息，由于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西藏小姐扎西央金日前被迫取消参加在津巴布韦举行的世界旅游小姐选美比赛。扎西央金出生于印度西京，她于去年10月10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斯拉举办的2004年西藏小姐选美赛中获得冠军。西藏小姐活动筹委发言人阿旺桑柱表示，扎西央金在本月13号抵达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准备参加本月26号举行的世界旅游小姐选美比赛，但是在前天星期六，主办单位向他表示，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反对他参赛，因此他只好被迫退出比赛。阿旺森柱对此强烈谴责中国政府的行为，他说，中国的政治操控着国际性的选美比赛，并削弱这些年轻女子的志气和抱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另外，西藏小姐活动组织者洛萨王爷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西藏小姐参加世界性的选美比赛并不涉及政治问题，我们起初举办西藏小姐选美比赛的主要目的是让西藏的女性突破保守，勇敢站出来表现自己，而参加世界性比赛是为了获得更多其他国家女性拥有的机会，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洛萨王爷最后强调，扎西央金本人对受到中共施压而取消参赛一事表示很难过，但他认为自己已经尽了一切力量。美联社的报道指出，受到中国方面的政治压力不仅是西藏，同时也有台湾和一国两制的香港。在这次2005年世界旅游小姐选美赛中，台湾小姐必须要以中国台北小姐的称号参赛，而香港小姐要以中国小姐的称号参赛。世界旅游小姐选美比赛举办至今已有20年，本月26号在非洲津巴布韦举行的2005年世界旅游小姐中，共有来自72个国家的代表参赛。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全球人权年报将再次谴责中国人权恶劣，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美联社消息，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去年发表的人权年报以恶劣形容中国的人权状况，相信今年的年报也会一样。这名不具名的官员表示，美国国务院本周将发表全球人权年报，报告将再次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劣。不过美国暂时还没有决定是否在今年3月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年会上提案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官员指出，美国特别关注中国当局拘捕在互联网上表达意见的意见人士。中国官员曾经要求美国放弃提案谴责中国人权状况，以免损害两国关系，但是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必须接受独立的评估。然而美国总统布什上月就职连任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日什即公开促请中国改善人权，并且表示，除非中国政府愿意推动民主和尊重人权，否则不能跻身美国最佳朋友之列。
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参议院呼吁欧盟继续对中国持武器禁运的立场，详细内容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案反对欧盟接触对中国武器禁运后，再次由美国联邦参议院提出了决议案，表达同样的观点。 并希望美国总统布什下周访问俄罗斯时重申这一立场。根据中国时报报道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拜登等七人联合签署的这项编号为第59号决议案，在本月17号提出。本月2号，美国众议院曾经以411票对3票的压倒性通过类似的第57号决议案。决议案指出，欧盟的举动将危及台湾和美国驻防亚洲军队的安全。中国一直在扩张军事建设，包括在台湾海峡附近部署的约500米弹道飞弹，而且中国的武器制造商设计将军事科技转移给伊朗。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戈斯于本月16号在国会参议院年度陈述中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将对美军在亚太地区构成威胁。 BBC 报道，这是戈斯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以来第一次在年度国会陈述，也是美国情报部门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下提出中国威胁论。戈斯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时表示，中国不断现代化的军事能力对在亚太地区的美军存在已经构成威胁。在分析中国威胁的时候，这位中情局长不断提到中国大力发展中远程导弹、增强核打击能力等种种实力，还特别指出中国如今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格外自信，并且积极地在世界各地寻求更多的自然资源。专家指出，美国、日本等国各立中国威胁论其实近年来不断地增加，然而有中央情报局局长这样一个情报界权威性声音发出这样的论点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欧阳丽萍女士接受 BBC 中文部采访时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首次提出这样的论点与以往美国国会议员们提出来的分量不同。这一举动与欧盟，特别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都即将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仪式有关。但是由于中方对这些中国威胁论已经司空见惯，因此估计不会有特别强烈的反应。目前欧盟计划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问题已成为美国和欧盟之间越来越严重的争议，可能影响到英国首相布莱尔为促成美国和欧盟关系和解所做的努力。台湾时报报道说，美国政府担心欧盟对中国已持续16年的武器禁运一旦解除，中国将可获得敏感的军事科技，未来如果台海发生战争，中国可能使用这些技术对付美国的航空母舰。报道说，上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呈现紧张后，欧盟接触对中国武器禁运问题已成为美国总统布什对欧洲事务中最重要的议题。另外，美国国防部长伦斯菲也对中国海军的扩大以及北京从俄罗斯购买许多先进设备表示关切。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就在中国严厉进行环保风暴、暂停水电站建设的同时，瑞士达福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世界各国环境质量可持续指数，显示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倒数第14，名列第133位。据联合报报道，中国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与两年前相比没有什么改变。一个月前，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叫停了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电力项目。业内人员评价说，环保局叫停的那些项目并不是污染最严重的项目。环保人士认为，大型水电站的修建会对所在地区的整体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中国第一个倡导循环经济的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说，全球共同面对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中国的问题更加突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耗国、第一大铁矿石消耗国、世界第一大橡胶进口国、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2003年，全世界有50%以上的水泥消耗在中国。中国在环境资源上可以动用的财富非常少，因此中国的矛盾比其他国家多要突出。报道进一步指出，在环境保护和发展经济双重需求面前，环境保护和发展经济确实成为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专家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一个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的险境，在未来的许多年将表现更为突出，这将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撰稿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伪色事件》。
汉人民主派一般都不承认中国存在民族压迫，而是归结为专制压迫，并以汉族人民受同样压迫为理由，要求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为中国民主化奋斗，而不该单独的追求本民族目标。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专制压迫对不同民族有很大的区别，如汉族学者写出讨伐中宣部的脚文，汉族记者发表训斥团中央书记的公开信都没有波及其在体制内的地位。韦瑟仅仅在书中说了一句对达赖喇嘛的崇敬，描述了一下你们次人的困惑，就被剥夺掉一切，怎么能说是受同样压迫？到过汉地的少数民族人士有共同的感慨，汉人敢于发表的言论如果出自少数民族，早就会关进监狱。另一方面，即使在汉族民族人士心也存在一个不说出口的共识，未来的民族中国将不惜对坚持独立的少数民族发动战争，也要保持国家统一，这就不是专制政权对各民族的共同压迫，而成了汉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处于专制压迫下的汉族普通百姓也往往在民族问题上自觉地追随帝国，尤其是民族混居地区的汉族百姓，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内地招来的民工，不仅在帝国指挥下参加对当地民族的镇压，不少人还表现得十分踊跃。一种貌似公许的观点是，应该强调共同的人性，不要强调不同的民族性，按客观的标准，法律和民主程序平等对待一切，不能因为民族不同而区别对待，以免人为地激发民族的冲突。但是任何的标准、法律和程序都不是纯粹客观的，都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帝国主义既然不会随政治民主化同时消失，还会在主体民族的多数成员意识中长期地存在下去，那种情况下的不分民族结果就只能是被主体民族主导，成为对弱小民族的实际不公，尤其是在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人口相差巨大的情况下，代议制民主更可能忽略少数民族的权利。那时没有民族主义的坚守，少数民族的文化就会被多数民族的文化窒息，同时又在民主旗帜和现代化语言的面前失去反抗的权利。如赛义德的金币分析，当前世界的民主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文化帝国主义现象，那种帝国主义不需要政治压制和暴力手段，只靠以自由民主方式形成的主流就足以把自己的文化挤压在边缘，使其枯萎甚至消亡。很多人反对全球化，其实就是反对这样一种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弱势民族的文化抗争需要民族主义的支援，民族主义在文化抗争的意识上是积极的，只要不转变为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尤其不能成为著述暴力和冲突的民族主义，一个公许的社会应该给这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留出合理的位置。消解文化帝国主义取决民族表述，对于民族文化最好的保护当然是建立独立民族国家，但是独立难度和代价过高，尤其是民族势力相差悬殊时甚至没有可能。不过若把独立看作保护民族文化的手段，只要能达到保护民族文化的目的，是否独立并不重要。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撰稿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伪色事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木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